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对不起马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啊，今天是送保姆的第一天哦，终于把小朋友早上送去给保姆照顾了。我真的还是要很用力的鼓励所有的新手爸妈们，应该尊重专业，不要被某一些新闻就这样子打倒了。只要你现在家里面是有小朋友的，不管是多打一、一打多或之类的，所有各式各样，只要家里有小朋友的情况下的所有听众们，你们一定都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只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还有你家人们的沟通是很良好的，我都非常的建议大家真的应该在白天的时候把小朋友送去给专业的机构来帮你做照护。我就讲讲我自己才送去不到半天的感想就好了。这是我相隔了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可以真真正正的睡到自然醒。因为我跟我老婆分工好了嘛，就是下半夜给她顾嘛，顾完之后早上她起来喂完奶就直接送保姆了，所以我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超级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当然有时间能够好好的坐在电脑前面整理素材，整理把之前的手图转成 AI， 或者是说看一下有哪一些听众的留言啊、投稿啊，可以再来做成一个新的节目。之前真的只能用分身乏术来形容，因为你小朋友只要起床了就是要吃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就是开始要陪他玩，玩完之后开始哭，哭完之后开始闹，闹完之后开始睡觉。就在你以为他已经睡着，你所有东西都 set up 好，终于要开始录音的时候，可能录个大概半小时哦，正开始要剪第一个 cut， 小朋友就醒过来了，你就要开始重复一切的过程，包括说帮他换尿布啊、喂他喝奶啊、陪他玩啊、跟他说话啊，这些过程。我是运气蛮好的，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现在这个休假的状态，我可以一副好像 work from home 的感觉，就我可以在家里面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完，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而且因为我跟我老婆是有互相在帮对方 cover， 再加上说我们的爸妈也还算是都不错，所以即使是带着小朋友的状况下，我们都还是有办法在周末跟我爸妈一起去南部玩啊，或者说去看看朋友啊之类的，这些行程都还是有办法走。当然这是因为我儿子真的是让我觉得超爽，他至少是个低敏儿，他不会这么容易因为一些风吹草动就睡不着觉或吃不下饭。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父母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你又一直恶性循环让自己去照顾的话，最后换来的我觉得真的都不是什么太好的结果，要么就是你老婆超忧郁，要么就你超忧郁，不然就你们两个都超忧郁。你给保姆或是照护机构去帮你做照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因为他们比你还要更专业，所以他们可以快速的判断出那个可能你原本怎么样都不知道啊，干了为什么我这样子抱也哭，这样子抱也哭，角度不一样也哭，你就是永远都找不到原因。但保姆可能可以快速的跟你讲说啊，就喝完奶肠绞痛啊，啊就外在的环境太吵啊，啊可能就是什么原因啊，他们能够快速的告诉你原因。而且不只告诉你原因，他们还不会跟新闻一样，他们是非常负责任的，会告诉你说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怎么样解决小朋友的这个问题。有了这些正面的互动之后，你带回来自己顾，我觉得相对而言应该也会比你们就是这样子一打二、二打一来的好很多。所以真的不要再去限制说你的老婆或是你的另外一半主动跟你讲说要不要我们送去给保姆照顾个半天试试看。而且现在政府零到三岁就是号称政府养这个补助，我跟你讲真的是不拿白不拿。就再讲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数学就好了，你们两夫妻当有一个人必须要请假来照顾小孩，甚至是两个人都请假照顾小孩的时候，你们两夫妻的月收入就相当于可能只有一个人的薪水或甚至于零。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拿政府的一个月育儿补助可能是5000块、6000块之类的这个价格，那你们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只有6000块，或平均一个人薪水30000，那就是只有36000，等于说你们一个人的平均薪水只有18000。这样子说起来的话，等于说你们要靠这个36000甚至是6000块来养活全家人，你不觉得很拼命吗？那这时候如果是你们两个人都能够空出手来，不管是在外面随便找个小工作做也好，或者说就重新回到你原本的职场上也好，白天把小朋友交给专业的去照顾，晚上要带在自己带回来自己家里面照顾就好了，相对而言你们就比较不用为了钱的事情烦恼了吧。我知道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讲说什么啊，小哥你讲不对啊，你想想看，有一些人是啊，我就我爸妈想帮忙顾啊，或是说爸妈就告诉我们说小朋友出来他们就会帮忙照顾，所以我们两个还是可以好好去工作啊。我自己个人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偏激的看法，是今天只要照顾的人是没有证照的话， 一旦被照护者有任何的风险，其实你都是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我不是讲说什么虐童之类的，我今天讲的是如果有个万一发生任何意外的话，你觉得是已经经手过可能将近快要100个小孩的人会比较专业，还是一个他曾经在30年前带过小孩的人会比较专业？尤其如果今天他因为是自己的金孙自己的小孩，所以他必须要去站啊，他必须要去想很多之后才能行动的话，那你不觉得听起来其实应该是要尊重专业，给专业人去做照护会来得更妥当吗？所以我是真的比较倾向那种，如果说你的爸妈真的很喜欢小孩，他们也有说要帮你带小孩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让他们帮你顾个小孩，让你们出去玩，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你要平常日就是每天都把小孩丢在你的爸妈家，不要说丢，有可能他们喜欢，所以你就是像 daily care 一样直接丢过去他们家里面让他们帮你照顾，我真的觉得要想一下。你一开始照顾起来大家都觉得小朋友很新奇可爱又有趣啊，就是反正金孙嘛，第一个嘛，我一定是全心全意的来照顾他。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一旦小朋友开始鲁小，小朋友开始有一些大人其实没办法好好掌控的情绪的时候，你真的确定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有耐心这么有爱心的去照顾他吗？老实说我觉得很难啊，这是其一。第二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啊。我就请大家稍微扪心自问一下，你认为一个每天在家里帮你顾小孩的人值多少钱？你应该帮他付多少的薪水来感谢他的辛劳付出？我这边所指的不包括小朋友的一切耗材跟所有小朋友的生活器具，我就只问你，你觉得一个照护者他一个月要值多少钱来帮你照顾小孩？我们现在讲的是依照劳动基准法的概念，他一个月可能只能上班固定的天数啊，就是什么周间上班周末休息的这个情况，你认为应该给多少？好，那你自己有个答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那你真的有把这些你认为应该给他的这个钱给你帮忙照顾的这个照顾者吗？不管是你的老婆你的老公或是你的爸妈，你有给他们这个薪水吗？啊，不是就那几句话吗？哎呀，都是一家人，不要这么计较啦，哎呀，不要想这么多啦，就是帮忙照顾而已啊，不会啦，不用拿钱啦，这个是应该的啦，啊，我就疼自己的孙子啊。通常啦，我最常听到这一类的故事到最后的结局都是，哦，可能婆婆帮忙带小孩带一带就会讲说，啊，我只说要带小孩，我怎么知道干他妈连他们家的碗都要一起洗，或者是什么，婆婆留在这边帮忙想说煮个晚餐大家可以一起吃，结果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媳妇啊上班回来之后就是袜子一脱就直接摊在沙发上滑手机就不爽了。接下来就是一阵碎念嘛，什么啊，我顾小孩一整天也没时间滑手机啊，你下班一回家就滑手机是什么意思？然后啊，再不然就是老公臭老婆，老婆臭老公，都是一样类似的故事啊，你不觉得这些其实都很好笑吗？就没有必要啊。这种来自于付出劳动付出辛劳的这些人跟其他旁观者的关系就很容易会模糊啊。一旦你们今天没有了任何的雇佣关系的话，就很容易会有这个状况出现啊，就是你是自愿的，我没有逼你。那现在台湾连随便去当个义工至少都有个车马费，有个木餐费，有个便当可以吃了，更何况是自愿来你家或是自愿把你的小孩接来帮你照顾的这一些人们，他们怎么会一点好处都没有？不要再告诉我说什么啊，看到我们家小 baby 的笑容就是我一天快乐动力的泉源了。我可以很老实的跟你们讲，当我的小孩哭得惊天动地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什么快乐圈，我想到的是我要如何快速让他不要再哭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我是不是忘记关窗户了？一定要记得赶快去把气密窗通通关起来，才不会去吵到邻居。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现在正在陷入那个育婴地狱当中，正在陷入那个很愁云惨雾的情绪里面，你是真的认真的要考虑一下，把小朋友交给专业的来帮你照顾看看。你的那一些分离焦虑啊，或者说什么母性的荷尔蒙所散发出来那个不希望跟小朋友分开的感觉啊，一定都会有，多多少少绝对都有。但是当你今天真的能够空出双手来去做你平常在你有小孩之前你所在做的所有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啊，对，这才是我人生日常的一部分。我要再声明一次哦，我是很认真的觉得那些愿意花时间来每天就这样子跟小朋友24小时无怨无悔相处的爸爸妈妈们都他妈的超级伟大。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真的有任何的需求的话，我是很认真的恳求大家不要把小孩子留给什么婴儿监视器来照顾，该给保姆顾就请保姆帮你顾，绝对赢过你那个白痴的婴儿监视器。婴儿监视器只能告诉你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在哭闹，但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小朋友哭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婴儿监视器只能帮你记录小朋友现在有没有睡着跟是不是醒着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诶，小朋友现在这个情况下实际应该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做辅助，因为增加他的成长，不可能。所以当我之前去我一些朋友家里面看到他们的小朋友是用 baby cam 放着之后，诶，大人统统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当然知道说其实很多人都这样长大，包括甚至说不定我们自己小时候很多人也都经历过这一段，但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照护方式吗？诶，我这时候一定要催一下我朋友，我周围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屌，他们大概比我们早四五个月左右生产吧，他们的照护方式还两个都是这样子，妈妈从生产完了之后就是一直一路请假到现在都在自己亲身下去带小孩，那个产后身材恢复速度之快真的不是你有办法想象的，吃什么减肥药啦，妹擦风啦，什么做 SPA 啦，美容啦，抽脂啊，还用喷笑，我跟你讲最快的方式就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奶，从头奶到尾你超级快就瘦回来了。他们的那个辛苦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所有人去 respect， 那个真的是你必须要很敬佩的，敢真的很累，他妈超级累的。我虽然不知道说全天都在顾着我家小朋友，但至少从月中接回来之后，除了我们少数几次把小朋友拜托我爸妈或是我岳父岳母帮忙顾之外，小朋友真的很少很少离开我的视线，就是从今天带给保姆之前真的超级少离开我的视线，所以我可以说我基本上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全部都奉献给小孩，我还算是有资格来帮所有这一些现在正在照顾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们讲话，就是感大真的他妈超级辛苦啊。这也牵扯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我老婆来说，她会比较信任让我照顾，她反而比较刚开始的时候她觉得不应该去给其他人照顾，因为她就是新闻看了很多，就觉得说啊，那些人都是坏人，不是对我小孩是真心好的。对，我能理解的是个小孩，但你今天就打一个比方，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好了，今天如果一台脚踏车坏掉的话，你会想说我可以自己修修看，但今天如果是一台汽车坏掉呢，你会说啊 ，YouTube 影片这么多啦，我这车自己修命命，我唔敢看你和别人去修理，我自己处理的好啊，不我好温暖，我好温柔来处理的好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吧。这个时候你终究还是只能去相信专业的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不可能说自己知道说这台车坏掉了啊，我自己有设备坏掉，引擎不可能啊。那你怎么会放心把你的心头肉交给一个根本没有证照的丑狼来照顾？我就觉得奇怪啊。给我妈或是给她妈妈照顾都还算符合逻辑哦，但给我这个丑陋狼来照顾我就觉得有点问号了。当然我们在带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注意也很小心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把所有动作放到最小的最小，能够重视安全就重视安全，绝对不像我们平常做事情这么的粗鲁，但是你难免男生嘛，你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没办法注意到的细节啊。再加上说我们对于婴儿的幼儿育儿照护知识绝对也没有人家来的足够，那你怎么会放心给我顾？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顾小孩不是在修车子呢，修车子有一些人会讲说什么路边那一种看起来哦吵吵的店，只要他的门口停着好几台计程车，通常他们修车品质都蛮好的，而且又修个短袜。有一些人会拿这一种酷酷的老店来跟所谓的原厂做比较啊，就是说啊原厂又贵，然后又老是喜欢坑你的钱加这个加那个，但这种计程车很常去的店绝对相对来说修个短袜，那修起来又便宜。可是小朋友你敢这样子吗？你应该不敢吧。我都不敢啊啊！相对于人家保姆是原厂，我是那个哦吵吵的点嘛，哎，怎么可能敢让我修小孩？你疯了是不是啊？啊，偷换概念哦，偷换概念哦。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今天如果说是你的宠物哦，你跟你的老婆，你跟你的家人，你们要出国去旅行个什么15天半个月以上的这种时间，你是会把你们家的宠物小宝贝交给专业的宠物保姆来照顾，还是你会去路边找一个阿伯说，阿伯，我刚好你狗吧，你帮我够温到的尿好不好？这答案显而易见吧。好，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讲到什么，没有啊，我会给我朋友帮我顾啊，我朋友家有养猫，所以他知道怎么养啊。好啊，你敢把你的小 baby 拿去给你朋友帮你顾吗？你应该也不敢吧。这就是因为会牵扯到很多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的意外责任归属的问题啊。 今天一个保姆如果真的一个不小心让小朋友发生了任何意外的话，大家会就责的是这个保姆，会就责的是照护机构，会就责的是监护机构、监管机构，到底哪里螺丝出了问题。可是如果今天是便宜行事的把小朋友交给自己的亲属朋友来照顾，最后小朋友因为这样子发生了任何意外的话，你就只能一句啊，真的是当初应该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那不就变成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吗？好，当然有一些人会讲说什么啊，不行啊，你看现在小朋友三个月到了啊，他开始会认人啊，如果说他没有长时间跟你相处的话，那说不定他就会六亲不认啊，不认爹不认娘只认保姆啊，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情况发生？欸，你讲的这个是确实有这些例子在的啊，但是其实如果你晚上有跟他相处的话，他还是会知道说他白天是去上班，晚上是回来家里面，家里这个才是我的家庭啊，他会有这个观念，他真的会有这个观念，你不用想太多。除非你今天是跟有一些我所认识的人非常恶劣的24小时都把小朋友丢给保姆顾，只有要拍网美照才想把小朋友接回来这些垃圾之外，那那一个小朋友有分离焦虑啊，或者说什么六亲不认啊之类的，这都是很合理的 啊。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那个是他很幼童时期的记忆，讲真的，你到他儿童到他青少年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有影响？多多少少都有影响。可是到他成年了，他懂事了之后，他会分不清楚当时照顾他的人是谁吗？不会哦，他们大部分都记得哦。他可以讲出说，哦，我小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我小时候是我的爸爸的那一边亲戚带大的，是我妈妈那边亲戚带大的，是保姆带大的，他们都讲得出来。可是他们会因为这样就说啊，我恨我爸妈，因为他们把我丢给谁谁照顾吗？我跟你讲，绝大多数都没有，绝大多数都只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因为当时我爸妈怎么样，可能做生意忙啊，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啊，外物缠身啊之类的。但大部分的小朋友是不会因为这样就真的去怪罪爸妈说，我今天这副德性都是你害的，我刚会这样子他妈只有演戏啊。台湾的这一些幼儿照护机构、婴幼儿照护机构其实都一样，包括学校体系也都一样，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在帮助你照顾你的小孩，让他们能够快速的成长，还有学习社会化啊。如果说你要在那边给我在那边讲说什么啊，没有必要啦，我小孩就是有他自己的步调就好了，那 OK 啊，反正你开心就好啊，最后你就是要承担那个 consequence， 那后果是你自己要承担的啊，我就无所谓。有一些人会讲到什么啊，我就问我的小孩啊，他就说他就不喜欢送给保姆啊，去保姆那边就哭就闹啊。你是只是一个保姆就这样子觉得，还是说每个保姆他都这样子？你知道其实绝大多数的小孩被送到照护机构去之后，因为有了同侪在一起，他们会开始学习着要融入同侪之间，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化的过程，他们会开始学习社交，他们会开始因为别人做得到，所以我也要做得到。真的不要去觉得说什么啊，太早送去给保姆顾不好啦，我跟你讲，现在超级多人，是超级多人满月就赶快送去给保姆了。可能也还是会有一派的父母觉得说啊，我的这个观念不好，我也不应该把这个观念强加在所有人身上。对，这个我能理解，我也知道说啊，就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小朋友我自己顾，我也顾得来，我也顾得好，那是你很棒，那是你真的很厉害。可是我真的看过太多人是带完小孩之后大崩溃了。会有一些人在网络上问说什么，诶，照顾小朋友到底是爸爸比较辛苦还是妈妈比较辛苦？我只能说这他妈绝对是个假议题。只要照顾小朋友都很辛苦，是大家通通都很辛苦，大家都很棒。没有什么啊，我去负责赚钱回来给你们这些人花，我就比较屌。也没有什么啊，小朋友都是我在照顾，你就他妈整天只知道在外面混来混去就比较屌。没有，真的不一定。就一样的句话，就是双方要懂得沟通。沟通之外，因为你们已经是一个家庭了，家庭只除了你们是成员之外，爷爷奶奶当然是成员之一，花点时间跟他们稍微沟通一下，真的没有这么难啊。哦，另外就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都应该可以去慢慢学习的，我们自己也在学这个过程啊，就是可以慢慢学着去听听看别人给你的建议，但不一定要当一回事。这句话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当别人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可以去听听看，诶，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想。举个例子好了，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有一种热是三姑六婆怕你小孩觉得热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像我家小朋友到现在哦，干他真的超级夸张，他只要稍微背部被比较不好的布闷住了，干就狂暴汗。我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就家里面只有一台220冷气还超级少开，几乎都是吹电风扇长大的世代的小朋友，因为我住北部嘛，所以相对来说真的也没有南部气温这么高，所以对我来说我对于热的耐受程度算是真的蛮高的，但我的小孩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什么啊，干那个整天吹冷气很浪费电，我跟你讲怎么样才浪费电，就是你死不换变频冷气啊，冷气开开关关，那个才叫浪费电。只要你家是装变频冷气，基本上你 就是给他开一整天，花下来的电费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贵。当然你可以讲说什么啊，问到的不会的钱啊，你不要老是喜欢拿那些就感觉好像资源丰富的人的嘴脸在压其他人。好，那我就这样子讲，那你可以让他全天候吹着电风扇吧，这个没有很难吧。婴儿是男生的，男中是爱虎气灵啊，小朋友是我们硬要给人家生下来的，他又没有打算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靠北他就抽卡到你家去了，你还不负责哦。所以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奉劝所有的父母，如果你们家的环境允许的话，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早点把小朋友送给照护机构来照顾。如果你家环境不允许的话，那你更应该要早点把小朋友送去给人家照顾。当然我知道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要花很多力气去跟你们的家人，去跟你的另外一半做沟通，但是讲真的啊，这个沟通下来你所获得的好处是非常高，你沟通成本真的很低啊。如果你今天是等到你的另外一半负责照顾的那个照护者，不管是你妈也好他妈也好，或是说你老婆也好你老公也好，等他照顾到真的已经整个人身心俱疲到崩溃了，啊顾小孩可能又已经顾到真的有分离焦虑的时候，你又想说什么啊，那这个时候再送去给保姆，你觉得他会要吗？他应该就会更不要啊。这件事真的就是要多沟通啦，而且讲真的啊，你送去给保姆也不是万灵丹，为什么说不是万灵丹？靠北保姆是只要见红一定就休息的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爸妈只要小朋友给保姆带了之后，就是跟着学校的红字走的情况下，看到连续假日就超级崩溃的一个原因，因为平常都是给保姆带，突然间要接回来自己一口气连带四天五天，真的会崩溃。所以我才说比较好的做法是，诶，你们可能已经有像我们一样先在家里面顾个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知道照顾起来到底有多辛苦跟会有碰到哪一些问题跟挫折，再送去给人家专业来做照护。你有了那个比较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个莫名其妙的痴心妄想。等到那个原本的照护者发现说送保姆送去所有的托婴机构，他的好处比真的坏处多非常非常多之后，自然而然他就会比较放下心房，就会觉得说啊，这件事真的还好啦，自己顾真的是甜到要死，真经就甜的。而且我跟你讲，自己顾是小事，真正的问题出在于你在照顾的过程中，你还要抱着你的小孩忍受其他所有三姑六婆在旁边讲一些干话。我前一阵子很喜欢抱我家小朋友去全联买东西，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我从我家到全联走路不用100公尺，这100公尺的距离里面，我至少要遇到三个老太婆对我说，哎呦给你拿来请假借啦，啊不然就是什么啊，那个什么头都没有遮一下啦，啊这样子风吹了会冷啦，啊这样子会热啦。你如果是认真想要体会一下父子骑驴的故事的那个感觉，你就应该带着你们家小 baby 去走一圈那种你家附近所能够找到最传统的传统市场啊，就你们两夫妻或者你就一个人带着你的小孩这样子逛，你绝对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父子骑驴。当然你在那个过程中可能会听到绝大多数的阿嬷们都会讲说，哎呦那你这高水啦之类的这种话，但下一句绝对是，这样穿不太热吗？这样穿不太冷吗？这样不会让你头拍到吗？而且因为你背着小孩的关系，就算你跟我一样长了一点凶神恶煞的样子，但是只要你背着小孩，在他们眼中就是看不到你，只看得到小孩，你就是那个背着小孩的驼兽而已，所以他们都还是会露出那个非常诡异的姨母笑，对着你笑，笑得你心里发寒，再跟你讲一句，啊你干不太热，啊你干不太冷。我每次都会想说，你们能不能统一一下说辞啊，我这样子让小朋友穿，你跟我说哎呦太冷啦，另外一个跟我说哎呦太热啦，我都很想在他们讲完之后帮他们拍照拍下来之后大图输出，然后拿给另外一个阿嬷说，阿嬷你去找这个阿嬷决斗好不好，你们决定好之后再告诉我到底是太冷还是太热。哦，另外一个我很常听到现在我们这一辈的新手爸妈们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真的普遍比较怕热的关系，四肢通常都是比较通风的，所以当他们那些长辈在摸你的小朋友细皮嫩肉的手手跟脚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呦那叫冰啦，完全忽略了正确的体温应该是要摸他的背部或者他的胸口这件事情。没有，他们就直觉说啊，手脚这么冰，那他一定是整个人都很冷。你穿多少你觉得冷，你的小孩就会觉得冷，你穿得很热，你的小孩也会觉得很热，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小朋友就是心跳比较快，体温稍微高一点的小小版的人，真的不用把他们当成太过于特别的生物来看待。好，也一两集没有好好讲育儿，所以我想要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把小朋友送保姆之后的一点小感想，不知不觉就讲了快要半集的时间了。还是要再讲一次哦，所有这种关于家庭啊两性啊感情的事情啊，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诀窍，多沟通啦，真的除了沟通之外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任何人的不听劝啊沟通无效啊之类的，就是记得我们最近在 复兴上工这件事里面所学到的嘛，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本身的话，那我们就干脆解决掉问问题的人，大概就是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是不是不适合了？对，没错，你们就是不适合。所以我们是不是不应该继续在一起了？对，没错，你们就是不应该在一起了。这是今天这一集下半集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的话题啊。我前几集应该有跟大家讲吧，就是我最近为了要想说多坑点素材，所以乖乖去注册了一个 D 卡的账号。结果注册完 D 卡账号之后，突然发现现在你去看 D 卡的很多文章，他们的不管是感情版啊、闲聊版啊之类的所有的内容都好，你会很认真的发现他们的那一些烦恼，其实对于我这个30岁的人来说，干的通通都不是烦恼。最多最多就是讲男女关系的啊，讲感情的啊，讲说我的另外一半劈腿的啊，讲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在一起的啊，对方生活习惯很糟的啊，什么家庭观念不合的啦、啊。突然很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讲说什么啊，如果感情上有问题一律建议分手。这也是为什么站在一个已经结婚有了小孩的男生的立场，我会觉得说你现在去回头看那些所谓的恋爱专栏里面的那些专家们讲的话通通都是放屁、啊。你仔细去看那一些恋爱专家他们所写的书，他们所讲出来的话，不管是什么啊，就是什么照着我这个方式就可以追到正妹啊之类的这种，或者是说什么鼓励两个人双方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啊、之类的，你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啊、哦，比如说有一些是什么绝对不变的铁则嘛，什么双方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嘛，尊重友善包容嘛，什么不管怎么样双方一定会有一个人做错，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认错，然后认错的那个人不见得是做错的那个人嘛，讲这个通通都是废话，讲这个就很像是老师在问大雄说你身上有三颗橘子被胖虎拿走了一颗，请问你身上还剩几颗一样啊，答案是一颗都不剩嘛，因为胖虎会全部拿走嘛，但老师只会骂大雄说你一点都不懂数学，但是这个时候大雄又反过来跟老师呛说你一点都不懂胖虎嘛。在感情两性的很多议题上本来就是如此的，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数据化的啊。如果说感情可以数据化的话，那我们现在所有的男女配对全部都靠 AI 来做配对就好了，没有这么难啊。我只要所有人都乖乖老老实实的把我的兴趣跟我喜欢的不喜欢的东西填完了之后，一定可以配对出一个很 match 我的一个女生，或是很 match 我的一个男生啊，一定会有啊。但是问题是人性这一件事情没有这么单纯啊，演算法是可以用骗的啊，靠北，我今天能不能因为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形象，所以我的小账里面才全部都是奶，我的大账一点奶都没有，我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当然可以啊。就是因为人有人性，我们不像是机器一样就只会知道排列组合啊，一跟零就是没有任何之间的灰色地带，所以跟人相处起来才会这么有趣，也才会这么累啊。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对现在的我来说，去看 D 卡里面所有这一类感情两性闲聊里面的文章，我都会有一种干这对我来说真的太远了的感觉。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哦，好青春哦，真的是只有充满了青春的人才会有这一些烦恼。对现在的我跟我老婆来说，学会怎么好好的记账，学会怎么好好的生活比较重要啊，学会如何开源节流，学会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把资源最大化利用，这个绝对比什么啊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他连马桶盖都不好好盖起来。当然如果我现在很白烂的不盖马桶盖可能还是会被骂，但就是你会知道的是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必须要烦恼的事情。年轻人当然你们去烦恼那一些什么啊感情啊两性啊，他爱我他不爱我，我爱他他爱他之类的这些问题很好，但是要很老生常谈的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是，你们不用担心，那些问题总有一天会过去，快一点可能什么两个小时后开个趴就忘了，慢一点可能你花10年、15年、20年的时间，你终究会忘记当年的那个自己干嘛这么生气。当然你还是会在 D 卡上面看到很多不亚于当年 PPT 的一些很夸张的文章，比如说像之前有了那种什么比 SOD 还要跟 SOD 的剧情嘛，比如说什么去偷我女朋友的内裤，偷我女朋友家人的内裤的这种桥段，我觉得这种犯罪的行为没有什么好姑息跟容忍的啦，姑息终究会养奸啊，这是是一个非常没办法改变的道理、啊哦、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给现在学生非常好的建议，就是真的不要觉得说什么一次的大考考砸了你的人生就毁了，你的人生不会毁于你不小心考砸了一次大考，你的人生会毁于那一些跟你讲说你的大考考砸了你的人生就毁了的那一些人手上。考砸了就两个选项嘛，一个重考嘛，一个就是先去读之后再想办法去做其他你真正有兴趣或是会去考其他你有兴趣的学校，就这么简单而已啊。如果你真的很害怕你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可能会 fuck up， 或是可能你真的会做出一些影响你认为会影响你自己一辈子的决定， 不要在 D 卡发文，在 D 卡发文是没有屁用的。那些网友的建议往往都没有办法来给你当做是一个好的建议。真正好的方式是去问问看那一些已经经历过这一段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什么，我就不想问我爸妈，我就不想问我老师啊。那你可以问问看你的学长姐，问问看社团的那些已经毕业的学长姐，或者说哎，你同学的表哥表姐之类的，去问问看人家的意见。我们也是听了很多过来人的建议，才做出现在今天的这个选择啊。大家都一样啊。你甚至是先去听听看别人的建议之后，然后故意做相反的决定，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你总是要先听听看别人这样子做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其实这原理很简单，这原理就像什么，这原理就像是你有没有曾经打过电动，然后在等级很低的时候，在那些很新手的村子里面迷路啊，觉得说什么干这游戏怎么这么复杂，结果后来等到你高等之后再回来这个地方，能够把怪一级就秒杀的时候，突然想到干我那个时候是在落杀小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在练等的时候，有那种高等的人来带着你吸等，带着你飞，带着你说什么快速的升级，他带你走一些很偏门的方式让你快速通关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么简单哦啊，讲白就这样，这超级鸡汤啊。人生也是一样啊，你做的很多决定在当下你认为会影响你的人生，你认为会影响你一辈子，可是事实上对于很多早就已经走过这一段路的人来说，那可能就真的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什么杀人放火，这个跟今天讨论的是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讲的是说你做了一些什么，可能什么转换职场啊，要不要出国打工啊，要不要怎么样啊，要不要休学一年啊之类的这种决定。有一些人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会觉得说什么啊，我这样子如果回来的话，别人家晚一年，所有人都会发现我比他们还要更老。只有你自己在在意这一件事情，别人只注意到你是他的同学而已，根本不会有人记得这件事。可能一开始大家会知道说哦，他跟我们不是同班的，他是转学生，他是转系生，他转校生，但是大家也是很偶尔很偶尔才会突然想到说啊，对，你应届好像大我一届齁。出了社会之后，几乎在所有职场上，大家比的都是你能够交出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你有什么样的作为，你有什么样的经历，而不是说什么啊，你年纪比我大，你年纪比我小，年纪大小真的不是重点，几乎现在所有领域都是这样子。回过头来聊聊我最近看到 D 卡感情版的蛮多文章，我真的是很有感触，我是统一直接做回复，因为实在是太多类似的东西可以讲了。我发现一个现象是，我现在越来越容易开始干股，我现在越来越容易讲话像个臭老人，像个死阿伯一样。可是讲真的，我就是忍不住这样子做，因为你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他们的发文就会想说哈，你那个烦恼好无聊哦。他们喜欢把事情夸张化，当然可以理解啊，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就是他的全世界，他觉得这件事情超级严重。所以我最常在感情版看到让我觉得出现谬误的事情，就是老是喜欢滥用回我三观。你真的没看过的三个叫做回你三观啊，你可能以为说什么就是什么把男朋友带回家，然后每天换一个男朋友，然后什么办公室养小三，这样就叫回你三观了。那我真的只能说，年轻人你终究还只是个年轻人，你还太冲动了啦。你有没有真的在你的现实生活里面遇过睡美人？对，没错，不是美丽的美，是每天的美。你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遇过这一类的人？那你有没有遇过睡美人得病了之后又再去睡美人？那你有没有遇过睡美人知道自己得病了去睡了每个人之后又再去做职业的睡美人？那你有没有遇过睡美人在知道自己的得病了之后去做职业的睡美人之后，有一天突然在自己的 Twitter 公开说哈哈，我是睡美人，我得病了，而恰巧你认识那个睡美人？现实生活往往比很多虚拟的情节来得更加的夸张，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性是非常的不可预测的。有很多的情况是你觉得说事情已经到了最糟的地步，但其实你离最糟还超级无敌远。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前一阵子因为毕业旅行潮的关系，有很多女生在 D 卡纷纷发文问说，男朋友他们是集体去曼谷毕业旅行的时候跑去洗了泰国浴啊。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开始跟我讲说，小哥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哦。诶，不行，我现在就是要多管闲事。好歹我的 TA 有 65% 是女生啊，我肯定是要帮女生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你们是 35% 就给我忍忍吧，叫什么叫。首先是我非常不热见最近在新媒体创作平台上面，尤其是 YouTube 上面，突然间大量的出现了有很多夫妻或情侣型的网红一起跑去泰国洗泰国浴，然后把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才叫做我劝你是不要多管闲事哦。好，首先呢我先道歉哦。好，对不起嘛，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就是扯的内容哦。如果说你就是一直以来观念都是充满了粉红马，然后你觉得你女朋友拉的屎是粉红色，你男朋友拉的屎是粉红色，就不要再往下听了。那就是一个自古以来大家都爱问的问题，泰国浴到底会不会打炮。 好，我先讲哦，我要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老婆同意的哦，就是在我们两个还没结婚也还没认识的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很常去泰国，那是因为我是跑泰国线的，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有幸能够有机会去当地最大的几个泰国浴场好好收集一些素材。所以那一些告诉你说泰国浴就只是女生拿她的身体当作浴球帮你洗澡的那些男生，我只能说他们通通都是败类垃圾，敢做不敢当。这就跟在酒店上班的小姐一开始都会被那些经济话术说没有啦，就只是陪客人喝点酒而已啦，喝酒聊天唱歌玩游戏就能够赚钱不好吗？没有，一定要 JS 啦， JS 那个是少数个人行为啦。事情如果那么简单啦，就一切都很好办啦。泰国浴也是一样啊，泰国浴就是会有性行为发生啊。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男生是什么啊，我就是跟着我的同事一群人一起去啊，因为群众暴力的关系，所以我非得要去不可，所以去到里面我真的只有纯按摩而已。我只能说关起门来发生的事情只有你知道啦，就剩下的我也不方便多讲什么。如果说你坚持要用这个说法的话，我也只能说好吧，那你加油啦。为什么会说我个人蛮不喜欢那一些夫妻啊，或者是说什么情侣网红一起去洗泰国浴之后把过程分享在网络上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会太过于美化这整件事情。有没有一些人的性癖好是觉得说什么，诶，当我看到我的另外一半很 turn on 的时候，我也能够 turn on， 或者说诶，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其他人的女体，然后再好好的来一发。有没有这一类人？我相信是有的，但是那是在你们夫妻双方都在现场的情况下才能够避免老公擦枪走火。所有泰国的泰国浴场服务的服务人员全部都是生理女性，所以我们没办法在这边讨论说什么啊，那就是女生找一个男生来帮她按，男生找一个女生来帮她按的这个可能性啊，就是在泰国可能有，但是我目前没有听说有这个服务。那你说有没有办法每个女生都能够达到说什么啊，我就看着我老公跟别人在上床的同时，我跟另外一个女的在磨豆腐。我跟你讲啊，你们这些男人真的不要太天真啊，没有几个女的愿意啊。我就这样讲就好啦，那你愿不愿意看着你老婆跟其他男生在磨来磨去的时候，你被另外一个男的刚，或你要刚另外一个男的，你愿意吗？哎，我是觉得这种互相监督的行为蛮无聊的啦，就是说什么哎呀，我们两个就一起去洗啊，让那些漂亮小姐姐帮我们两个洗澡，洗一洗之后腾上了我们再来好好来一发。我只能说这一种前置行为是真的有一点点太过于违反人性，但好啦，就是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子做，我也只能说你们真的是勇气可嘉啦，但真的不要过度的去美化或是宣传这件事，我觉得蛮奇怪的。我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念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必要啦，这样可能会更加的误导那一些女孩子们，就是他们的男朋友可能会拿这个影片给他们看说你看就没有什么啊，就只是他帮我洗澡而已啊，洗完之后我不用跟他发生性行为啊。哦，恭喜拜哦，这件事情是关在房间里面的事哦，到底有没有发生就是薛丁格的猫，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哦，只有你自己知道哦。你各位小男生如果说在什么毕业旅行的时候一定非得要跟同学去国外好好爽爽，或者什么北部人去南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些名店好好的开开眼界的话，我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啊，就是干龙基隆摩干塔卡公真的是这种很厉害的这种炮王，人家的做法都是超级低调去，超级低调回来，绝对不会跟别人随便分享那些资讯。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夜路走多了总有一天会遇到鬼啊，你今天明明就知道你的这个行为你的老婆你的另外一半绝对会不爽，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忠行为，你怎么会觉得说你可以大肆跟其他男人宣扬说你有多厉害？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还没有开放到每一个女生都能够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曾经有过那样一段辉煌灿烂的过去，那我觉得就很简单，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不要被抓到，还有你一定要有把握你不会被抓到，不用在那边情绪勒索你的另外一半说什么啊，我们全班的人都要去啊，我不去很奇怪，不用讲这种干话。那这句话你自己反过来想哦，男生很奇怪，男生占有欲比女生强很多，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今天你女朋友他们一群人在毕业旅行的时候跑去长滩岛玩，长滩岛当地的夜店接的所有的团客通通都是台湾的毕业旅行的学生，所以去到当地跟台湾夜店根本没有两样。你女朋友读的是女生的系，你觉得去到夜店里面会不遇到男生系的几率有多低？他妈超级低吧，一定就是他妈硝酸碰到水啊。那你会不会希望你的女朋友就干脆那个晚上不要去夜店的，即使他的同学都跟他说哈，这样很扫兴的，就一起去玩嘛，你男朋友很鸡巴耶。 那将心比心有这么难吗？你明明就知道说他去夜店只是被其他男生搭话而已哦，你都会不爽了，那你任由一个女生在你身上用她的任何的所有的器官在你的器官附近游移啊，你硬到爆的情况下，你还能够像是成语字典里面所讲到的鲁国里面的柳下惠一样，邻居寡妇来你家借住的情况下，你可以毫无邪念正大光明坐怀不乱，赶紧被骗。有多少 A 片都在演这个，对不对？什么暴风雨之后的女孩子，什么没有穿内衣，然后鸡突啊，就在一个男生旁边，那个男人就受不了，就直接给他停下去了，对不对？那你怎么会觉得说你自己忍得住？就很简单的道理啊，莫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再不然就是你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把握，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不会讲。我实在是听过太多类似的故事啊，就是一群小屁孩跑去毕业旅行的时候，每个人通通都有去，结果其实回来好好的哦，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讲出去，因为所有人都恐怖平衡，所以女朋友通通都不知道。这些小屁孩们每一个都有女朋友，大家都是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全部都认识，结果就这么巧。其中一个自以为屌跟女朋友讲说啊，其实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有去泰国语啊，那个谁也有去，那个谁也有去，阿猫也有去，阿狗也有去，小猫也有去，小狗也有去，我五个通通都有去哦。最后好死不死分手了，那女的突然间发现说她男朋友是个渣男啊，就顺便告诉其他所有女生，你们的男朋友通通都是渣男啊。接下来齁，没事变有事。如果你今天单身没有女朋友没有对象的情况下，你想要去尝试，那我是非常鼓励大家花点时间去试试看，去感受一下那个人体欲求的感觉，顺便去感受一下那个你在日本的 A 片里面看到吉原泡泡圆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没有不好，那就是一个人生的体验跟一个尝试而已。而至于尝试完了之后你到底要不要到处跟人家讲，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如果你老是喜欢到处跟人家跨嘴这些事情，把这件事情拿来说嘴的话，那你就要本事去承担这个后果啊。我是真的蛮建议大家这种事情就是留在自己心里面当个秘密过去就算了。你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秘密是自己想到心里都还是会偷笑的，这种秘密啊，你就是会把它带进棺材，辈子都不会讲出来，你干嘛要搞我啊？年轻人真的不要这么冲动啊。反正最近会开始大量的录存档因为我现在确定五月初要再上传服务了要一路工作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为了避免我在船上可能会有两个月的空窗期没办法好好录音，现在又要开始在拼命录存档了。今天这一节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的节目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消息的上面发布。不论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的平台，都欢迎在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追踪并分享给你周围所有的朋友。好了，对不起马来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或是希望小哥能够在节目当中跟你讲出来，或是帮你跟大家做讨论的，都欢迎你在我们的 Instagram 小盒子上面去私讯我们，不管是我或是团队成员看到都会帮你做回复。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对象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